我们今天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三章。但以理书第三章的主题是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整卷但以理书的主题是神在人的角度当中掌权。当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神在人的角度当中掌权，但以理去敢挑战国王的命令。那时国王命令他们要大鱼大肉，但是但以理他就选择只吃斋菜。那时的太监很难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结果但以理他提出了一个方法，就将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他知道神在人的角度当中掌权。如果说神在人的角度当中掌权，那今天我们还需要怕些什么东西呢？我们需要的就是敬畏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既然神在人的角度当中掌权，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就要需要学习好像但以理这样，要做但以理这样的人。去到但以理书的第二章，我们依然见到是神在人的角度当中掌权。同样我们会见到，如果我们做好像但以理这样的人，专心信靠神，这样的话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里面讲到一个问题，那阵子的巴比伦王他发了一个梦，但是他已经不记得了这个梦，他就叫那阵子的术士来帮他解梦。结果这班的术士没有一个人知道究竟王发了个什么梦，这班术士连皇帝发了什么梦他都不知道，他更加没可能帮王去解梦。然后但以理就接手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但以理他知道神在人的国度当中掌权，任何的事即使是王发了什么梦，神都一定会知道。之后但以理不单止能够将个梦去讲出来，他更加能够将个梦去解释清楚，能够将个梦去解释出来。结果呢，但以理就被王去提升，他就成为了总理。如果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会惧怕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的国度当中掌权。如果我们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如果我们信靠祂，我们单单地信靠祂，我可以告诉你，你一定可以在世上见到神的荣耀，你可以见到神是怎样保守我们。其实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就清清楚楚地看到神祂是怎样保守但以理和祂那三个的朋友，因为他们都是信靠神的人。当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在第三章里面再一次印证了神在人的国度当中掌权，是透过什么事来印证呢？就是透过一件非常难搞的事。之前是那些术士他们解决不到问题，然后但以理就接手去解决了那些问题。今次尼布格尼撒王他立了一个的金像，他就叫了所有的官员从各省都过来，为了这个尼布格尼撒王的像去行开光之礼。于是这些的总督、钦差、巡抚、仪司、梵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被招聚了过来。其实这件事真的很有意思，这个尼布格尼撒王他在上一章的时候，他刚刚才有一次经历神的经验。那时尼布格尼撒王他就俯伏在地，因为但以理将他所发的梦和他梦的内容都告诉他。在经文里面是这样记载，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的事。于是就高抬但以理，赐他很多的礼物，还派他去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那这件事就有点奇怪了，如果但以理的神是万神之神，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这样的话为什么尼布格尼撒王他不去敬拜这位的神呢？为什么他要自己再为自己去立另外一个金像呢？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件是一件不好的事，其实这件是一件好事，因为尼布格尼撒王他都只不过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工具。当我们见到尼布格尼撒王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哇，这个人真的很犀利，他满有能力，满有威严，他能够管理整个巴比伦的帝国，哇，你说几威风啊。但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只不过是神手里面一个的工具而已。这一次他又立了一个的金像，大家见到这个金像千万不要就说，哎，为什么尼布格尼撒王他这么蠢呢？做什么要立一个金像呢？还做什么要走去行开光之礼呢？其实是神他要再一次高举他的仆人，神他要彰显他的能力和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件不好的事，我们千万不要惧怕，千万不要惊慌，因为是我们的神在这里，没有任何的事他不能够反转。可能有些人又说我了，哇，你又在这里劳作， 是不是真的没有东西你的神不能够反转的呢？其实是因为圣经这样讲，圣经这样讲，我们就这样去解释。我里面你都非常相信，在我们的神面前没有任何的东西他不能够解决。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在说神他在天，我在地上面，我面对这么多的东西，我不相信神可以全部东西都解决。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太看小我们的神了。而且你这样想是对我们的神一个极大的羞辱。就是因为你这样的看法，所以你见不到神在你身上所施行的拯救。昨天有一个领袖他走来问我，他说当中有些新人，他们在问是不是全部都得到医治呢？他们会走来问究竟是不是真的全部都得到医治呢？他说这样的问题我应该怎样去答他们呢？其实这些问题可以答也都可以不答。对于我们的主耶稣来讲，他都遇到很多这样的事，他都选择不直接这样回答。例如有一次法利赛人他问，他说耶稣你凭什么权柄去做事呢？然后耶稣回答他们的时候又出了一个难题给他，那些法利赛人他们都不知道怎样去回答。之后耶稣就说，你不告诉我，我都不告诉你。后来又有人来找耶稣，走来试下他，就跟他讲话，我们敬畏神的人是不是应该纳税给凯撒呢？耶稣就好清楚他们在玩嘢，所以就拿了一个硬币，跟着就问他们，他说你看看这个硬币上面是什么的图像？他们就说是凯撒的像。耶稣就说凯撒的就归返给凯撒，属于神的就归返给神。所以当人家来问我们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全部人都得到医治呢？就好像我们今天讲话没有第二些神可以施行这样的拯救。他们会说那个是但以利的时代，今天神已经再不这样做了。其实他们这些观念真是对神一个极大的冒犯。所以当有人来问是不是真的个个都得到医治呢？当你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有病的人，你就直接告诉他有一个未得到医治，那个就是你，就是你不会得到医治。如果有人这样来问我的时候，那我会怎样答他呢？他们问我是不是所有人都得到医治呢？我就会说，哎，我讲下的啫，我老作啫嘛，你不用信的。但是你自己想想，我老作来有什么用呢？我真的这样讲完了，我有什么好处呢？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四十几岁的弟兄，那时候医生说他的眼不到一年就会盲了，因为他的视网膜神经慢慢地坏死，坏下坏下之后他就会看不到东西了。结果在那时候我就在他面前老作了一次，我就说凡是眼睛有问题的，凡是眼睛有病的，我祈祷他们都得到医治。结果我这样一讲就建立了他的信心。三个月之后他再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他的眼睛已经完全的好翻，就是因为祈祷他完全的好翻了。我们今天要知道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无论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或者是使徒行传，他们都是这样讲，凡是来找耶稣的都得到医治。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肯定会问了，马太你是不是老作得太紧要啊？路加你不要噏得出就噏才得的，是不是真的个个得到医治啫？但是如果看看圣经的话，圣经里面就是这样记载，当圣经这样记载的时候，我们就要选择相信。即使是在我们的手里面不是真的完全得到医治，但是我们都要选择相信。例如有些人他们真的死期到了，他们死期到我有什么办法啫？我又不是搞法术的，他死期到难道我不让他走吗？因为就是神在人的角度当中掌权。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身上那些毛病，但是个问题是他自己不相信，当他自己都不相信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当他不相信的时候，其实我们什么都做不到，他只可以去医院那里。因为圣经里面都是这样讲，他说是你的信救了你，如果人家不信的话，他有什么办法可以得救呢？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人的不信就是很多问题的根源。另外有些人他们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例如说是不是真的没有第二些神可以施行这样的拯救啊？这些的问题我留回神自己去答他了。所以当今天有人问是不是全部寻找耶稣的都得到医治呢？我相信这些问题我们不需要答，因为直至到今天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考证，但是我们选择相信，我们就按照圣经的教导去传讲，结果就有很多人得到医治。当我们说没有第二个神可以施行这样的拯救，这样的话信的人他就有福了。我们今天再来看看这个故事，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他做了一个偶像，其实这个是神的作为，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神这样做就是为了要让信靠他的人，让他的仆人可以高升。 立完呢个像之后，尼布加尼撒王佢点样讲呢？佢话那时全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仍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加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这个就是王的命令。其实真的很得意，王他立了这个金像之后，连尼布加尼撒王他自己都要走去拜他。其实很多时在人间都发生这样的事，有些人他就整了个偶像，他整完个偶像之后，他自己都走去拜个偶像。但是你说尼布加尼撒王所搞的这些事是不是在神的掌管当中呢？我就相信绝对是。结果就有几个加勒底人他们来控告犹大人，这几个犹大人就是沙特拉、米撒、阿伯尼哥。当时但以利可能出了去办公，所以他就不在现场。他们就跟尼布加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仍在烈火的窑中。啊，这次玩完了，他们被人捉到痛脚了。其实我们做基督徒都有很多事很容易被人捉到痛脚。以几个人继续说，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加尼撒匆匆大怒，他就发晒火，吩咐人将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这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加尼撒王好像都挺好人，还想着给次机会他们。尼布加尼撒王就问他们：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做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仍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一句的说话，看看哪个可以救到你，看看哪个神可以救到你，这样的说话我们成日都听。其实这句的说话是一句很狂妄的说话，难道神不在人的角度当中掌权吗？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究竟我们在这里想着什么呢？不要说要将你掉在烈火的窑中，看看有哪个神可以救到你。有些人可能老板只是叫他加班，叫他做多一阵，他就已经吓到脚仔都软了。人最失败的地方就是不知道神在人的角度当中掌权，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神他可以施行这样的拯救。如果你真的能够站立得稳，神就一定会在你的身上彰显他的权能，彰显他的神迹奇事。前嗰排我就服侍一个嘅姊妹，呢、这个姊妹去帮人哋睇小朋友。呢、这个姊妹成日都话人哋出粮俾我，人哋系我老板，人哋叫我点我咪点咯。点知人哋叫佢唔好出声，佢就成个礼拜都唔讲嘢。结果搞到佢又唔接电话，又唔可以去服侍人。你话如果咁样嘅生活，我哋活着嚟做咩呢？但系呢个就系佢嘅选择，因为喺佢嘅心目中，佢嗰个老板出粮俾佢嗰个人就系全世界最大嘅。但系讲真嗰句，佢嗰个老板好多嘢都解决唔到。但系我哋系咪真系需要咁惊呢？我哋仲未被扔到火窑里边，咁小嘅事我哋就已经唔知道神系喺人嘅角度当中掌权。你话你自己有冇搞错呢？前几年一次我出差的时候，我在机场那里都在服侍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就很怕她的老板，每次她老板跟她讲话的时候，她都打晒冷震。你说这样的人一点的尊荣都没有，这样的话她的工作怎样能够做得好呢？她就是不知道我们的神在人的角度当中掌权，不单止是她的老板，甚至是她老板的老板都是掌管在神的手中。其实有什么好怕呢？当人一惊的时候，在一个惧怕当中的时候，就会失去了能力，就会失去了神的能力。人家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他们心里面很清楚，他们就是知道神在人的国度当中掌权。如果神透过这样的方法要拿我们的命，那又怎样呢？ 就好似以撒咁，以撒佢真係諗得好好，佢會話：神啊，如果你真係要我條命嘅話，我隨時都可以獻上。呢啲嘅說話雖然唔係以撒佢自己親口講嘅，但係呢啲就係佢所諗嘅嘢。點解我會咁樣講呢？亞伯拉罕佢曾經咪要將以撒獻俾神嘅，你諗下係亞伯拉罕將佢擺喺祭壇上面嘅咩？當然唔係啦，其實係以撒佢自己上去嘅。最尾神唔讓亞伯拉罕佢喐手，神佢自己親自預備咗，神佢自己親自預備咗獻祭嘅嘢。因為我哋嘅神係充滿恩典嘅神，米撒、沙德拉、亞伯尼哥，佢哋所諗嘅唔係話，哎呀呢鋪玩完啦，佢哋點樣講呢？在第十六節開始是這樣記載，沙德拉、米撒、亞伯尼哥對王說，尼布加尼撒哦，這件事我們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們所侍奉的神能將我們從烈火的窑中救出來，王哦，他也必救我們脫離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哦，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即使之前我哋都已经决定咗唔拜啦，所以你唔好諗住我哋会拜。你以为你自己好犀利咩？你知唔知我哋嘅神仲犀利呀？我相信佢哋嘅心里面就係咁样諗。我哋见到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佢哋就算係对住王讲嘢，佢哋所讲嘅说话都係铿锵有力，而且佢哋非常嘅斩钉截铁，态度非常嘅刚强。但係如果你话佢哋三个諗下之后，跟住諗起，哎，我家住有三个小朋友，我死了之后我三个小朋友怎么办？我还有父母，老人家他们怎么办？还有我老婆呢？那他们怎么办？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你就去拜尼布格尼撒王他所立的金像。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就是因为你不知道神在人的国度当中掌权。但是他们三个人所想的就是说，即使我死了，神都一样会看住我所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日尼布加尼撒王他不知道神在人的角度当中掌权，他还以为自己很犀利。但是我们这班的人，我们这班在王面前做工的人，如果连我们都不知道神在人的角度当中掌权，那就麻烦了。我们不应该只是怕那个会拿我们条命的，我们更加要怕那个又会拿我们条命又会拿我们灵魂的神。如果你睇下佢哋嘅说话，佢话即话不然，我们决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咁如果你话咁家人呢，咁小朋友呢，咁老婆呢，点算啊？冇所谓，因为神喺人嘅角度当中掌权，有神喺人嘅角度当中掌权，你仲要怕啲乜嘅嘢呢？乜嘢嘢都唔使怕。结果尼布加尼撒王佢就怒气冲天，佢就向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变咗面色，然后吩咐人将个窑烧热，比平时热七倍，又吩咐佢军中嘅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绑起嚟，将佢哋掉喺烈火嘅窑中。但係将佢哋掉喺火炉里面唔紧要啊，但係嗰个火炉嘅火实在太猛啦，将原本抬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嘅人嗰啲嘅火将佢哋都烧死，因为佢哋要靠近嗰个火炉先至可以将佢哋掉入去。然后尼布加尼撒王他就看下窑里面那个的状况，他就见到，哎，里面居然有四个人，他们没有被捆绑，在火中行走，而且没有受伤害。然后第四个人的样子他好像神子。你知不知道我们的神会与我们同在呢？当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的话，即使我们是在火窑里面，我们都不会被烧死。我就有好多次神与我同在的经历，我就发现当有神与我同在的时候，真是一个非常之好的经历。于是尼布加尼撒就近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有些人他们会疑惑，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奇啊？在个烈火的窑中都烧不死？你乱这么说是吧？我只可以说，你愿意相信的话你就相信，如果你不相信你就信回你自己那套的东西。但是至于我们选择相信神在人的角度当中掌权，没有第二个的神他可以做到这样的拯救。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成日经历很多奇妙的事情。如果你是不想经历奇妙的事，没关系的，你按照你自己那个活的方法去继续活下去，那就可以了。如果你是按照你自己的方法去活的话，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就想看看你可以解决多少的问题。 如果今日人唔知道神喺人嘅角度当中掌权，当佢遇到少少嘢嘅时候，佢就会崩溃；佢遇到另外啲嘅事，佢又会崩溃，因为佢唔知道神喺人嘅角度当中掌权。你话呢个唔系悲剧系乜嘢呢？所以今日弟兄姊妹，你真系要仔细咁谂下，你今日所遇到嘅事，难道唔就系神喺度试验下你咩？你所遇到嘅事，难道唔系神喺度掌权咩？今日你所遇到呢啲嘅事，难道唔系神想试验一下你，睇下你系咪真系肯信靠佢咩？如果我哋喺度分辨善恶，我哋觉得好难受，咁样嘅话，唔通神佢自己会亏缺荣耀咩？当然神佢一啲都唔会蚀底，因为即使冇我哋，神佢依然可以施行拯救。咁但系至于佢拯唔拯救你，或者拯唔拯救我，甚至话拯唔拯救另外一个人，咁就要睇下我哋系一个点样嘅人，就要睇下究竟我哋系咪真系相信啦。因为其实是我们的信救了我们，当我们信些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些什么。如果我们所寻求的不是神的公义，我们在这里寻求自己的公义，我们硬是觉得我们自己做得对，人家做得错，成日在人家的问题里面去找骨头。就好像如果你走去控告那几个加勒底人，说最衰都是他们，做什么要来搞我们呢？如果不是他们的话，我们都不会被掉到去火窑里面。但是如果你看下米撒，看下沙德拉，看下阿伯尼哥，他们三个你说他们可不可怜呢？你说他们冤不冤屈呢？但是你看下他们好像根本不在乎这件事。然后你再想下，你说他们那三个人会不会走去控告那几个加勒底人呢？这几个加勒底人应该就是在但以利手下那些的术士。但是如果我估的话，我就估他们不会。我觉得他们会感谢神，他们会觉得就是因为有这班的人出来，所以让人可以见到神的荣耀。当今日有人欺负我们的时候，有人在这里羞辱我们，他们说我们是狗，我们就说我们自己是狗屎。这些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有谁会将我们丢在火窑里面呢？最尾的结果是怎样？最尾的结果就是神可以彰显他的荣耀。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遇见的每一件事，其实个重点都不在乎那件事自己的本身。我们今天所遇见的每一件事，其实只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所编辑的一个小插曲。他的目的就是要试下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所以当人一失去信心的时候，人就会变得分辨善恶。当人一分辨善恶，他就会失去信心。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怎样的去信靠我们的神呢？是不是当我们遇见有这个事不爽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委屈，觉得被冤枉呢？我们是不是硬是会觉得我们自己做的事没问题，都是人家的问题？如果你是这样想，我相信你不会被掉到去火窑里，我相信你会跟其他那些人一样，你们会走去拜尼布甲尼撒王的像。当你拜了尼布甲尼撒王的像之后，那你跟着的日子你怎么过呢？当你遇到问题，你需要神的时候，你怎么算呢？今日你的偶像究竟是什么呢？今日你的神又究竟是谁呢？如果今日你的神就是你的小朋友，你就好好地看着他们。我可以告诉你，你永远都不能够解决到他们的问题。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做一个聪明人，我们看东西要看得远一点，要站得高一点，要知道我们自己很需要这位神，因为没有第二个的神可以在世上施行这样的拯救，结果呢，神就会拯救我们脱离所有的凶险。尼布加尼撒王他在第二章的时候做了一个总结，来到第三章他又做了另外一个的总结，在第28节那里这样讲，尼布加尼撒说，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重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废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虽然尼布加尼撒王他建立了一个很大型的巴比伦帝国，但是他说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重的，他救护倚靠他的仆人。其实一切的事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所以今日我们能不能够总结出好像尼布加尼撒王他所做的总结呢？神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 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的神以外不肯侍奉别神，这个就是他们的专心。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是不是依然都有信心，说我们所遇到这些事神都是知道，神就要在这些事上面去试验我们，去考验我们，我们就单单选择相信神在人的角度当中掌权，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掌权。当我们遇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相信没有任何一件事不是出于神的呢？即使是尼布加尼撒王，他要将我们掉在火炉当中，我们依然知道我们的神他一定会救我们脱离任何人的手，我们绝对不会去侍奉第二个神。即使不是这样的话，我们都要知道我们绝对不会去侍奉第二个的神。我们的神他在创世纪到启示录，他都大大地彰显他的能力，大大地施行拯救，他的仆人全部都被拯救，就算不被拯救，我们都绝对不会在我们的神以外去侍奉别的神。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智，因为这样的心智太重要了。虽然尼布加尼撒王他立了一个金像，但是最后他是降了一个怎样的圣旨呢？他说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绑毒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之神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你能不能够做到一个这样的总结呢？就是说我们的神在人的国度当中掌权。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你是有做一官半职的话，你不需要惧怕，你不需要去依靠行贿或者受贿，你不需要依靠偶像，你只是需要好像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这样，在我们的神以外不再去侍奉敬拜第二个神，你不需要惧怕，亦都不需要担忧，因为人在世上活几多年都是一样。今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仔细地去省察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真的在这里掌管全部的事呢？如果你真的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那我们就再不需要在问题上分辨善恶，我们只是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在神试验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胜过所有的试验，最后在神那里得到奖赏。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话，我们就会见到我们的神不断地在这里试验亚伯拉罕。如果我们今天敬拜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你就会见到神怎样去试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都会怎样去试验我们。在被试验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都好像亚伯拉罕那样得胜呢？当每一次亚伯拉罕去得胜的时候，背后的神就会大大地奖赏他，这样恩待他。但是如果当神试验我们的时候，我们分辨善恶，我们失去了信心，我们再不觉得神在我们的身上掌权，我们都再不觉得我们所遇到的事不是在神的掌权当中，这样的话我们跟住下来的路怎样继续行下去呢？这样的话我们只可以说是无路可走。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信靠我们的神，要知道我们的神在人的国度当中掌权，在祂以外再没有其他的神可以施行拯救，因为在祂之外其他的都不是神。当我们今天看完这一章之后，我们应该怎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应用这样的信心呢？我们就要开始效法但以理，效法沙德拉，效法米撒，效法阿伯尼哥。如果我们效法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神怎样拯救他们，都一样会怎样拯救我们。我们的一生就掌管在神的手里面。愿神祝福大家。